如果你们谁还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写了交给交给赵大夫。我先说明啊，有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可能因为我清楚的知道神的奥秘并不是我们用人的语言都能够表达清楚的。这个圣经里边还有很多难题我也不知道这个，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我回答不了。但是这不影响我信啊，因为我信的那一位啊是神，是超乎人的所思所想的啊，我们称之为神的那一位。这个名词本身，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全知道，叫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啊，这是孟子讲的。所以我们的问题解答呢，其实有一定的限度。你如何看待教会内异端的问题？我们当如何对待信异端的朋友？你如何对待看待三次教会？我想这是两个问题啊。异端这是一个教会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在昨天晚上的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过，我觉得异端要给它定义的话，应该就是凡是这个背离主耶稣的这个我们都可以称它为异端。这个根据呢就是耶稣说的，凡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是背离我的。但是呢不和某一个教派相合，这倒不一定是异端。就像他跟彼得说的，说不跟从你们的你们不要阻止他因为不反对你们就是你们的朋友。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现代很容易把异端扩大扩大，也就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呢就是挑拨离间了就是希望彼此，但也有个骄傲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纯正的这个真理，这个就容易判论断别人是异端。但是实际上在真理上的有一些争论，我们是可以让它存在的，因为对圣经的理解还是有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的理解不等于是异端比方说丁新会跟长老会，那个加尔文的五点跟阿米念的五点，阿米念的五点我们历史上很多说法都称作异端但是实际上阿米念的五点跟加尔文的五点加起来才比较正统，比较合适。就是人一方面传然堕落，一方面又有他的一定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呼召的时候就是说愿意信主的请举手，那个时候都是阿弥念主义都是讲人有自由意志，因为你让他举手嘛，愿意嘛但是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都是加尔文主义，主啊主权在你，主权都在他手里。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有一些争论不等于是异端，而异端呢就是背离耶稣，在耶稣之外再加什么，或者是否认耶稣的神性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否认这个耶稣的神性。比方说那个摩门教，他们在圣经之外又加了摩门经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那你中国大陆更不用说了，什么东方闪电的三班仆人的冒充这个女基督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异端。这个对待信异端的朋友，我们就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人来接纳，当作罪人。但是我们就是要讲清了，我是觉得只要到耶稣这里来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清楚，如果离开耶稣就讲不清。比方说圣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是拿着这本语录你挑一段他挑一段，就要打语录仗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说呢要这个反动派不打不倒就是这样互相。因为圣经这么厚一大本，你如果在里边挑话 说不同的话，断章取义很容易，很容易。但是呢，你到耶稣这里来，就说好，很简单。耶稣那里没有矛盾，耶稣那里一切问题都解释得很清楚。但是你离开耶稣，你看旧约，耶和华为什么那么凶残？我们理解不了有很多东西。但是到耶稣这里来，都是慈爱，都是慈爱。这就是神。所以我觉得，对待信异端的朋友啊，也是把他们带到耶稣这里来。包括对一些法轮功的朋友，我也有一些朋友是练法轮功啊，原来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最好来读读耶稣啊，否则的话你光读转法轮，你不了解别的东西，结果他们一读耶稣，那就感觉是耶稣。说耶稣伟大，伟大，太伟大了。所以你把一个人带到一个光，带到光里来，他自然就知道原来是黑暗，原来他在的地方是黑暗。所以说要那个林语堂先生讲，他说太阳升起来了，把蜡烛吹灭吧，是这个意思。你给他一个更大的光，他就自然的就把原来的光就放下了。一个，你给他真道，自然他就会，离开他的那个邪道、偏道。三次教会啊，关于三次教会，我想讲这么三层啊。第一啊，三次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渴慕。我回大陆去过好多家庭教会，也去过一些三次教会。我发现三次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比咱们海外的人更火热啊！那牧师在上面讲道，下面就阿门阿门的哦。你说大家开口祷告，下面就像啊、哦，像那个海浪一样，不像咱们海外开口祷告，大家沉默不语啊、那个不一样。所以说家庭教那个三次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看法，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第二，三次教会里边的牧师传道人，我觉得绝大部分也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我跟他们接触过一些，但是我不敢保证的，一个是不是里边是不是有人有政治动机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接触过的大部分都是很好的，真的信，真的爱主。第三点呢，就是三次这个机构是不好的，不符合圣经的。就是这个机构是政府的机构，政府的机构，我们信仰一个原则，就是政教分离，啊，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啊，这个如果政教一合一的话，那就很麻烦，啊，这个三字这个机构是50年代，周恩来总理和那个吴耀宗啊，一些基督徒跟他们商量。创办的那个时候是个反对美帝国主义，那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啊，西方传教士都离开中国，防止这个西方的势力跟中国的教会啊那个勾结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正在打仗跟美国啊，但是这50多年来啊，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展很快。我们有个词叫与时俱进，是吧？但是呢，唯独这个宗教、这个政策方面，这个机构没有动，没有与时俱进，跟不上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跟不上这个需要。这个三字这个机构纯粹是个多余的机构，我说这话三字的人都很恨我啊。我不是三字里的弟兄姐妹跟传道人们不一定恨我，但是三字这个机构里边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很恨我哈，因为这个机构是多余的，不符合圣经的，外行领导内行，这个不信的人领导信的人，这个是政教合一的机构，政教一合一啊，就会这个教会就会腐败，这个成为政治的工具等等。所以我觉得三次教会我是把它分成这么三部分，信徒都是好的，传道人们绝大部分也是好的，但是这个机构本身是不需要的，只能制造麻烦，给政府添乱， 关于十字架这个纪录片里的弟兄姐妹啊，自从影片出来以后，听说受到逼迫，是不是事实？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十字架出来以后，现在差不多有半年了吧，出来半年了，这个传说很多，这个，但是我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啊，十字架里边的见证人一个人都没有被抓。一个人都没有被审讯，一个人都没有被监视。我体会呢，就是因为十字架这个电影，他们做了见证以后，他们反而更安全了。因为以前呢，以前谁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政府要抓他们很容易的，随时可以抓他们，因为他们是非法传道，是吧？但是现在呢，在十字架上做了见证，他们的见证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已经出名了哈，在海内外，所以政府要再抓他们呢，就考虑考虑，而且也没有理由抓他们，他们讲的见证那么好，他们一点都不恨政府，他们很第一集里面都是讲个人信主、生命改变、家庭和睦、认罪悔改的见证，那个政府没有理由抓他们。第二、第三集里面即使讲到了受逼迫，但是他们对政府没有丝毫的怨恨，他们都是说啊，我们理解，我们知道他们做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都是怀着一种宽恕啊，这样一种接纳、理解，甚至是感恩的态度，所以政府也没有理由抓他们。这个十字架出来以后呢，这些传言，我相信有一些是弟兄姐妹们的好心的啊，爱心的关怀。另一也有一个造谣了，就是恐吓，有一个恐吓啊，还有很多别的一种谣言，说什么里边有东方闪电呐、说那江南十字的作者小米是东方闪电啊，还有某某某某某某是东方闪电，那都是造谣了，一个都没有啊。我们采访的时候都是教会的领袖们，把他们召集了来，一来十几个，我们就一个一个采访。他们都是教会里的同工，怎么会东方闪电呢？然后说一下，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你们偷偷的采访，他们不知道你们采访，不知道你们拍在十字架里头，没人会说，他们都知道了。我们都弄的那个闪光灯，那个激光灯摄影师，就像一个摄影队在那。我每次都我们一起祷告，当然有的人呢也拒绝我们采访，不是没有，比方说在北京、在上海。有一些大学生的团体，他们就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就拒绝采访，我们就也不去采访。甚至有的老弟兄啊，在采访之前，他们就那个有一个老弟兄说，那个三字的秘书长刚刚跟我谈过话呀，说你要来拍十字架，那我不要跟你配合。这个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用了，我们就祷告，我们就一起祷告。等祷告完了以后呢，那个老弟兄就说，我不怕了我这么大年纪了不怕了，再抓就抓吧。然后就支上灯了，支上摄像机就开始采访。所以我们每一个采访之前也都一起祷告，也都征得他们同意，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十字架有很多传言，大家实际时间就留下这个真相了。慢慢的他们说被抓了，小敏不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来了吗？来了美国呀，还有其他的几个见证人都来了美国参加芝加哥的大会啊，还有在我们那边做了一些见证，结果就传言说他们一下飞机就被抓了啊。甚至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弟兄啊，非常爱主的弟兄，是他的姐妹帮我们家人说，哎呀不得了啊，我们刚才听到消息，可靠的消息，小敏被抓进监狱被打死了啊，我们饭都摆好了，我太太都吃不下去，就马上打电话找小敏，找啊，找到他了。小敏就笑眯眯的说，别听他们瞎说啊，你们再听到任何的传言，你们就一笑了之吧，都是传言，恶意的，是故意的。你知道还有人啊，有一天半夜里啊，我们正睡着觉呢，打电话找我太太，我太太就接了电话， 对方是个香港的一个姐妹。
说那你远近都在家吗？我太太说在家正睡觉呢。那我就放心了。
那个刚刚有一个姐妹从北京大学开学术研讨会回来，在会上有人说杨振宁在上海被车撞死了，这些谣言特别多，有的是故意的，好像就是在咒你不死啊，这魔鬼的攻击，所以说就别理他就好了。有人还跟我说，你应该出来辟谣，这个澄清这些问题啊，十字架的问题。后来我就说不用，你什么都别管啊，这个神会解决一切问题的啊。圣经上讲，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都要拔出来。所以我们就相信神就是，相信神。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啊！我想这个弟兄是想问这个问题啊。圣经里边没有这个话啊。圣经里边《使徒行传》里边讲到说，当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吧？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有这么一个话。我想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信了主之后，首先啊，蒙福的就是你和你的一家，你和你的一家。至于你全家是不是都将来跟着你一块信主？我有这个信心，到目前为止我观察的啊，一家子里边只要有一个人信了主，很快啊，这个他们一个一个都信主，因为这是好事，大家都会信的。你看我信了之后啊，我太太就信了，我太太信了以后，我女儿，然后接下来她的妈妈，我的妈妈，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父亲了啊，老人都信了，然后接下来现在我的弟弟妹妹也开始一个一个啊，他的哥哥呀、什么姐姐妹妹的一个一个，因为这个时候这是也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当然有没有一个人信了，但是呢家里面有些成员到最后也没信，我想也有这样，也不是没有啊。但是我们相信神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神的祝福也是全家全家的啊。你信了主之后，神也祝福你的全家和睦啊，而且呢还是听话，甚至祝福你们的下一代、两代、三代。都会祝福的啊，我相信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像咱们中国古人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那是另一回意思。另外就讲方言啊，就问方言是不是神赐的一种祝福啊。这个我自己是不会说方言啊，但是我知道圣经里面有讲方言有这个说法，但是那个圣经里的方言也有两种，一种就是讲其他地方的语言，其他国家的语言，那个是没说的啦。如果你祷告就会说英文了，那很好啊。你再一祷告会说德文，这个那当然谁都不会反对。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是那种谁也听不懂的话，说方言。这个在中国大陆有人练气功。练到最后会说一种宇宙语，这谁也听不懂的宇宙语。这个方言我自己不会说啊，但是我有一些弟兄姐妹挺亲近的，他们祷告的时候会说，我也不能说他们是瞎说啊。圣经里边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我想呢，这里也别论断。但是呢，我相信一点，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因为有一对牧师夫妇摁着我的头，教我怎么说方言。后来我说你别教我，我说是神给我的，他自然会给我，学出来的就是真的。这个我相信一点，就是说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到很深很深的时候，你的人间的语言不足以表达，有时候你就会说一些你自己听不懂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的思路不再按照语法逻辑啊，你就完全是表达一种跟神的亲密关系。那个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有时候有那种冲动，有那种冲动，就是那种好像我的语言已经跟不上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跟神的那种亲、那种爱啊、那种密切的关系，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这样。我想是不是这个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没这种经历 我们不要妄加论断，
但是呢千万不要以说方言作为一个人属灵不属灵的标准，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啊！
我想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方言，你们说他不属灵吗？这个千万不要说每个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说方言，不见得，不见得
啊，那只是提供的一种恩赐了。不要强调这些啊，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生命。我这里面顺便讲到这个神迹奇事，有的人特别看重神迹奇事，啊，说耶稣啊，打医生来医病赶鬼等等等等，这个都不错。但是你要注意到一点啊，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来到世上只是为了治病，他不合格，因为他没有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没有把瞎子全部的都让他们看见，没有把长大麻风的都洁净了，没有让全世界所有的瘫子都站起来。而且说实话，他站起来又怎么样？看见了又怎么样？最后不也得死吗？神不看重这些东西。神为什么行神迹呢？就是耶稣说的，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来。有人问耶稣说，这个孩子生来就是瞎眼的，是他父亲的罪呢还是他的罪？耶稣说，也不是他父亲的罪，也不是他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能力来，显出神的作为来，或者有另外一个地方是显出神的荣耀来。就是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他是神，好让我们信了他，从他得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其实你们知道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生命的改变。我能够认罪悔改，我的性格秉性，我能够爱出来，我能认罪，这个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不要以神迹歧视为最高的目的，最高的目的是牺牲的爱，牺牲的爱，那个从今生到永生的生命。还有这个姐妹说，如果会听到一些令你不安的，就是灵或者声音，是不是代表我与神不被亲近？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这个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如果你听到一些令你不安的东西，你就别理，你就斥责他，撒旦，撤后去。你就相信神多么爱我啊！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都是爱。阳光是爱，空气是爱，雨水是爱，万物都是爱啊！那你什么都别管它，别管它。你看见一个特别丑的怪物，你就别看它第二眼，就完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不会再看它第二眼，他就扑到母亲的怀里就完了。所以你如果感到任何不好的东西，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这是我的经验啊。另外这个条子，英文条子，就是说问我信主的时候的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让我怎么信主的。简单的说吧，我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参加他们的查经班，那个查经班有一些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都有啊，是留学生。我就发现他们特别的好，特别的真诚有爱，这个唱歌啊、读经啊、祷告啊，就让我看到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不一样，有光啊。有光，所以我就喜欢那些人，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当时他们的道理我也听不懂，但是呢，这些人很好，我就喜欢去。慢慢的就受感染，就开始读圣经。我真正信耶稣，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读耶稣，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读着读着，就像我讲的，我就发现他不是个普通人啊，他一定是充满神性的人。他说的话做的事儿，满了神的荣光，满了神的荣光。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信了。说什么叫信嘛？就是你不把耶稣当做一个人，而把他当做一个神来看，这就是信了，这就是信了。在那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的其实就信了，就信了。是首先是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爱吸引我，然后把我吸引到耶稣面前。你注意基督徒爱你的时候吧，他从来不说看我多好，嘿，你看我这人多好，呵呵，我请你吃饭，我帮你做事儿啊，
我这么爱你，你看我这人多好，我不像他，你看我多好。
基督徒从来不这样，
基督徒爱了你半天，他还说他是个罪人，他只是说耶稣好，我们不配。
你看基督徒就好了点，他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他把你吸引到神面前，他不是把你吸引到他自己面前，这是真的信仰，这是真的信仰。所以我想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在你们周围的基督徒身上应该能看到这一点。当然基督徒也有毛病，但是呢，我告诉你，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毛病更大。有人说基督徒为什么还这样，我告诉你，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就更这样。啊，我自己就这样啊，我没信主的时候很坏，但是我信了主呢很好了，还是有点坏。我太太就知道，如果不信主更坏。所以我们知道信了总比不信好啊。天主教徒是基督徒吗？当然是了，很多天主教徒非常好，非常好，他们那个舍己，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虔诚。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都受了逼迫，基督教里边有很多叛徒，天主教里边几乎没有，全是坚守到底。你说为什么？他们天主教里边有很好的传统，就是灵修，天主教特别强调灵修啊。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很好的灵修的那个著作，就是天主教的，是与神同行，就是那个与神同在啊，这个劳伦斯写的啊，还有盖恩夫人啊，盖恩夫人，还有什么好多，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啊。你看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荒漠甘泉的最早的那个版本，那个他们原来也是从天主教里出来，更不用说那个什么奥古斯丁啊这些人，奥古斯丁，天主教的那个灵修传统很好。另外他们的神父，当然他们神父老犯罪啊，那个犯罪也不怪他们自己，是他们那个 politics， 他们搞政治，他们那个不允许他们结婚，就是直接就是违背圣经的，上帝造男造女就是为了结婚，你不让他结婚，这不明显跟上帝对抗吗？跟上帝对抗的结果就是犯罪了。所以那个但是神父们真舍己，他们没有家，他们就一个皮包，他们真是一身清醒，一身清醒。我们基督教的牧师都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天主教徒也是基督徒，但是天主教本身这个教太宗教化了，有教皇，有主教神父啊，就是那个等级宝塔制度非常的深厚，所以呢压抑人，压抑人的信仰。而且他更不用说他们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像拜那个玛利亚呀啊等等等等，但是那些信徒他们是真的爱主，真的信，真的信。所以我不认为天主教是异端，我不认为他是异端，他是说我们的兄弟姐妹，但是就好像分了家一样的兄弟姐妹，自己单干的啊。这个天主教真的是很好的天主教徒，是真正的天主教徒，是真的很好的。请问你认为今天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传福音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法，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像保罗讲，无论得时不得时啊，都要传福音。见什么人，做什么人，总要得着一些人。所以什么方法都可以。请吃饭呢，啊，送礼物啊，这是物质的了。为他祷告啊，请他来参加聚会啊，给他一些属灵的书籍啊，小册子啊，光碟呀，等等等等，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什么都别忘了，就是最后归结到耶稣那里。真正能让人信耶稣的是耶稣自己，你永远记住这一点。不管怎么拐弯抹角，最后要归到耶稣那里。不要讲太多的神学，神学那个东西，因为我是学哲学的，我是搞逻辑搞理性，神学那个东西弄得太多了，反而把人弄糊涂了。然后有一个条子就问我什么叫三位一体，我跟大家讲我讲不清，我真的讲不清什么叫三位一体。但是我知道一点， 上帝是上帝，是神，
耶稣
是神，
圣灵也是神。
那他们三个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也说不清。有人说，像那个水的三态啊，结晶啊，还有那个蒸汽，还有水，这些都是比喻，也不准确。你说谁是冰啊？耶稣是冰啊？圣灵是气啊？上帝是水啊？这个很难说。还有说太阳的光、热、能，你用什么比喻都可以，但是任何比喻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耶稣是神，圣灵是神，神也是神，我知道他们都是神。他为什么三个人都是神？三种存在都是神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他是神。我说你如果有人说耶稣不是神，我就不同意。他就是神。耶稣说嘛，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跟我本着一，这就是对了。所以我知道在很多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三位都是一体的，讲到了很多，但是圣经里边没有这个词本身，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本身啊，反而那个旧约里边反而讲神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所以这个翻译本身也是个问题。十诫的第一诫就是神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可是我们中文翻译成三位，这是个词儿的问题了。英文叫 Trinity。那个就没有这个三位的问题，这个就是语言的问题。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呢，我们不要谈太多，谈的连我，因为我们基督教里边都谈不清的问题，你传福音的时候就不要谈这些问题啊。你就去多谈一谈耶稣，他怎么爱，他怎么舍己啊，他怎么影响了人类历史，他怎么改变人的生命，他怎么还活在我们中间，你祷告的时候他怎么应允你。多做个人见证，这个非常好。多做个人见证。另外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读一些参考书，比方说包括神学方面的参考书、历史方面的、科学、哲学、文学都可以读一些。因为神他的光照遍及宇宙，万物都有他的启示。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启示是普遍启示和一般启示都有，所以。了解一下这些知识，对现代人传福音很有帮助。亚当夏娃被蛇引诱吃树的果子，是否说明了人在这之前就已经具有了罪性，或者至少有犯罪的倾向？人在吃知识果之前是不是已经完美？是不是完美的？我相信。人在没有吃智慧果之前，就像神说的，他看着人是甚好，是很好的。在神眼里，亚当夏娃是很好，是很完美的。这个完美并不等于它可以变得不完美。这个我们人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凡是能变得不完美的，一定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对不对？对不对？神造的万物当初都是好的，非常和谐，但是后来变得不和谐，地受了咒诅，人也与神隔离，这不是原来的，原来不这样。那么后来怎么变得不完美呢？就是因着我刚才讲的，上午讲的，人因着神赐给他的自由意志，他滥用了这个自由，听了蛇的谎言，犯了罪。然后失去了自由。你知道人犯了罪以后就没有自由了，人犯了罪以后就像加尔文讲的堕落了。堕落到什么地步呢？堕落到你想不堕落都不行，你想自救都没能力，没有能力，除非神来借着耶稣来救我们，你自己陷到泥潭里。人吃了这个知识树的果子以后就失去了自由，因为他当时那一刹那他选择了罪，选择了背离神。所以那个在没有选择罪之前，他是无辜的，是纯洁的，是仅仅有自由，还没有用这个自由去犯罪，所以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完美的，完美。所以这也是一个角色上的课题，完美能不能导致不完美， 答案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因为这里边自由作为完美的一个条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信上帝当基督徒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天堂吗？或者说是目的之一？我为什么就没有上天堂的愿望呢？这个朋友提的问题真好啊。其实我也是这样，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压根没有上天堂的愿望。我对那些天天要上、口口声声要上天堂的人，特别看不起他们，太自私了。今生要祝福，还要得永生，吃着碗里的，站着锅里的啊！你说我们自私，那个基督徒更自私啊！所以我到今天为止，我很同意这个朋友的观点。我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上天国的愿望，那个冲动，我也没有得奖赏。我们基督徒常讲，我要好好服侍主，多结果子，将来到天国得奖赏。我一看到这种人，我也很可怜。你在这个世界上争强好胜还没够吗？到天国里还那么累活的，还争什么奖赏？我信耶稣，说实话是为了什么？我绝对不是为了上天堂啊！我信耶稣，我就发现耶稣是真的，他真的是神，他真的活出了完美的神性，他真的告诉了我们真相，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我没法不信。你让我看见了100米远，我硬装看不见不行，我看见了。至于这个真理、这个真相给我带来什么命运、什么结果，那个不重要。哪怕坐牢，哪怕上十字架，哪怕被砍头，都不重要。那是真的，这是最重要的。话说回来，圣经里边从来没有天堂这两个字，圣经里边有天国，或者叫做神的国啊。但是什么叫神的国呢？有人问耶稣，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心里。你不想上天国吗？没有人想让你上天国。你此时此刻就有一个选择，你的心要变成天国呢，还变成地狱呢？如果你的心里充满了爱，就是天国；如果你的心里充满了恨，就是地狱。知道，有的人活的呀，今天活的就，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被仇恨所充满，他什么呀？他就是活在地狱，日夜不安，咬牙切齿，脸上横肉啊，那个头发都竖起来，你说是不是在地狱里？但是如果一个人充满了爱，啊，见了谁都想哈着一下，啊，那么亲热啊，你怎么着他都爱你。你说这个人真的像天使一样，他就活在天国里。说天国这个词啊，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词，是永恒的词。它既是指你此时此刻的心态，也是指你将来的归宿。真的，它是一个，它既是指那里，也是指这里，它就是在你的人的心灵深处。同时，哪里都不在。在你的心里，但是同时又无所不在，因为你在哪里，你的心都会可以很好，都可以很好。所以这个天国啊，我昨天晚上讲到什么的宗教化，如果我们把信仰变成宗教，我们就会产生很多教条，这些教条啊，如果搞得不好的话，就变成枷锁。天堂就是这样，我们最后表。有的人呢，啊，特别是农村的迷信呢，啊，迷信到什么地步，他就把天堂画出来，把这个地狱画出来啊，贴在墙上，说你要去这儿还是去这儿啊？你知道没那么简单。那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无限的国度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所以我们要到耶稣这里来。你看耶稣讲天国啊，讲的真好，讲那个神的国真好。他讲到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他说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看讲的真好。然后进天国有什么条件啊？在天国里什么样，耶稣都讲了，真好。 天国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啊。你对回中国农村传福音有什么指教？我想农村呢，这个传福音呢，说实话，像我们这些海外的人回去传呢，不是很好。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他们功效不大。你在农村怎么传福音呢？农村传福音就是最早的时候是靠神机骑士啊，手按病人病就好了，这个人病一好啊，半个村子都信了，啊，都是这么信的。现在呢，神机骑士少了，就是靠传道，传道怎么传？也不是像我们这么传的，他们传道很简单。小敏，单单诗歌的作者，他就讲怎么传，信不信？不信下地狱，信了上天堂。然后说他们家的羊吃了毒药没死，信不信？你看我们家信耶稣，羊吃了毒药都不死，你信不信？如果不信，你们家羊就会死。那好多人就信了。你如果给他讲进化论，他才不信呢，他听不懂你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些海外的人到大陆农村传福音不太容易，但是可以培训那些农村的传道人，让他们在圣经上啊更丰富一点，更扎实一点，这是可以的。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啊，若不是猜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是不是说没信的人父就没有吸引力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父和他自己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吸引你们，是天上的父在我身上吸引你们，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一直讲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本为一。因为当时犹太人看不起他，因为你知道我们还好了，当时犹太人们乡里乡亲的谁不知道他是谁啊？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约瑟的哥哥吗？我们不是从小看着他长大吗？他怎么变成神了？说先知在本地本乡都不受欢迎的，对不对？我出来给你们讲道，我在家里我太太从来不买我的账，因为我身上的毛病在他眼前都暴露出来了啊。耶稣他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看外表是我，实际上是天上的父在我这里吸引人。当然有些不信的人，天父的吸引力在他们身上没有起作用，这正好说明天父的慈爱。天父从来不强迫人，请注意，天父上帝从来不强迫人。所以我跟不信的朋友们讲，我说即使你不信上帝，你也要感谢上帝。他说为什么？我说你要感谢他，你不信他，他还让你活着，他还赐给你阳光、空气、雨水，赐给你生命气息。真的，上帝特别宽厚。这个他并不是强迫每个人都信，他知道人有自由意志，他知道人要真心实意的悔改，到他面前会有价值。他不强迫人，所以总有一些人被吸引，也有一些人没有被吸引。有这样的硬的头像，他们说骄傲不谦卑，他就没有办法了，看见神没有办法。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啊，就说这个是我父亲在2004年2月14号过世，我父亲生前有受洗，但他从来没有读圣经，而且他也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拜灶神呢，这样他可以上天堂吗？他受过洗哈，受过洗，你怎么知道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呢？拜灶神，就是那个我们农村的时候也拜灶神啊，在这个腊月23啊，拜灶神。这个具体的结论啊，由神来判断啊，他是不是到了神那里去，这个只有神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神的慈爱，神的慈爱超过我们的慈爱，真的。这个神当然是公义的，但是他的公义也是他慈爱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孩子啊，行使公义啊，目的也是为了爱这个孩子，也是为了爱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就把它交给天父好了。就像我的父亲、我的奶奶，都是我所爱的，他们都离开世界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到神那里去，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会按照他们的良心审判他们。所以我们交给神好了，一切仰望在他手里。请解释我们的救恩是预定论。但那没在预定之内的人是否公平？这是个老问题了啊！好像谁得救，谁不得救，上帝都已经预定好了。甚至按照加尔文神学说的更绝对，预定的已经得救的已经被预定了，不得救的是注定要下地狱的也已经被预定了，双重预定嘛啊！我这个很多人接受不了，我按照我的理智我也接受不了，神是慈爱的，但是有时候我就想，什么叫预定？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有什么冲突没有？我想这两者是和谐一致的。当神的话语借着我们讲道传到你耳朵里，传到你心里，你按照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到底听不听